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将那你属天的玛纳赐给我们，你也将启示的灵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主，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分享启示录，也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我们知道，就是读的时候觉得很难读，但是我们感谢神，神会引导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我们一点一点来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灵会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用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神，也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卷书呢是约翰写的，这个约翰很明显就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已经年龄很大了，应该在90多岁。那么这个时候，其他的使徒可能已经借主了，仅仅剩下使徒约翰。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这个计划啊，有的使徒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为主殉道，比如说雅各雅各就是神的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神就把雅各接了去。我们好多时候不理解神为什么这么做，但是这就是神，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无论活多久，无论有多长时间的气息，我们在神面前忠心的本上，神都纪念，不管早不管晚，我们都会见耶稣基督。我们在神面前的所做的一切，神都在那儿纪念我们，同样会把属天的福气给我们。那么使徒约翰，神把他留在地上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从启示录可以看到神在使用他，要借着他把这个最后一卷书，把神的启示在他的名下要完成。这卷书呢是从这个第一章可以看到是他被流放到拔摩的海岛上，看见了异象，然后被释放离开这拔摩海岛以后写出来的。那么大约根据其他的资料大约是在主后，就是公元94到96年左右，在这个阶段使徒约翰被流放到这拔摩海岛。拔摩海岛在什么地方呢？在爱琴海，是一个荒岛，当时是罗马帝国流放犯人的地方。它离以弗所不远，在以弗所的西南大约在90多公里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启示录这卷书应该是写在主后96年以后，96年左右这个样子。那么这卷书是写给谁的呢？根据第一章有三处提到，第一章的第一节，还有第12节，还有第4节提到，这是写给当时的7个教会，也是写给历世历代所有的信徒的。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这儿告诉我们这个启示录是怎么来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什么叫启示呢？启示就是把神的奥秘显明出来，本来是神的奥秘是我们很难知道的，但是显明出来让我们知道，这就是启示。这个启示就是神赐给他，赐给谁？就是赐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这个启示录也是父神借着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的。我们看到父神所做的事，无论是他的创造、他的救恩，还是他向我们的启示，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神不借耶稣基督， 几乎是不去做事，因为耶稣基督是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神赐给他，赐给耶稣基督。我们从这儿还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启示的源头在哪儿呢？启示源头在父神。然后呢，叫他叫耶稣基督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必要就是说这些事必然会成就的，快成成就是发生的，就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也就是启示录所记载的每一件事将来都会发生，而且很快。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启示录到现在已经将近2000年的时间了，觉得很漫长，其实在神的眼里面是一眨眼的功夫。他的众仆人，这个众仆人那就是所有属神的这些信徒，真正重生得救的。所以这个启示录是写给重生得救的弟兄信徒的弟兄姊妹。另外这个必要快成，也就是说这个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也就是启示录启示出来的，在将近2000年之前启示给我们的这些事是不可能再改变的，不会改变的，将来一定会按照这个启示录当中的所描述的一件一件的会应验，会成就。然后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耶稣基督就差遣使者，这个使者是天使，那些天使啊是服役的灵，就除了魔鬼撒旦带着那败坏的三分之一天使以外的其他天使，差遣他的一部分天使来将这件事晓谕约翰，约翰说他是主耶稣的仆人。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晓谕约翰以后，约翰就把这个见证都证明出来，这个证明的过程他是不加不减不改。特别在约翰在启示录快要结束的时候特别提到，所以在这儿也他是证明出来原封不动的，他看见多少听见多少就写多少，不敢有任何自己的添加改动。便将神的道，那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什么呢？其实整本圣经都在为耶稣做见证，圣灵也在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今天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与主耶稣有关的所有的一切，这些凡是他所看见的都要写出来。第三节，列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读这卷书，听这卷书，并且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我们在这儿看到读听遵守，读了听了还要遵守，这才是有福的。这个启示录当中啊有七次提到有福的，这是第一次提到，这是第一个福。第一个福就是凡事来读启示录来听然后又遵守，这些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期近了，这个日期近了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也是这个世界的结局近了。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器皿。第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儿很清楚，在当时来说是约翰 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么第十一节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示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七个教会。也就是说当时这 启示录要以书写的形式来写给刚才提到的这个七个教会。而第一节说是这个启示录是来指示他的众仆人所有信徒。所以从第一章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七个教会是代表了全天下所有的地方教会。写给这七个教会意味着写给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信徒。那么第二章第三章这七封信我们就知道不是真的单单从从写给那七个教会的七封信，是这七个教会具备了今天地上所有教会的这属灵的这个特点，属灵的光景。我们今天教会的所有的属灵的这些特点都可以在七个教会当中找到影子。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以后永在、以后永在，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以后要来，以后要来，那就是永远的。所以这以后永在这意的也是很好的。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所以这儿提到的神应该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应该是指的父神。父神宝座前的七灵，这个七灵难道有七个，当然是圣灵了，难道有七个圣灵吗？还有七个灵吗？这个七啊，在原文文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是一个数，没有这个量词，不是七个灵，是七灵。这个七在圣经里面是个完全数，所以这七灵就是代表圣灵，是完全的灵，是完全的。所以这儿坐在宝座前的圣灵，并拿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三位一体，父、圣父、圣子、圣灵都在这句话里面 看出来了。这三位一体的神啊，一同做工。耶稣基督是 从死里首先复活，他是复活的初熟的果子。主耶稣的复活意义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才有这复活的盼望，我们今天才在地上能够忍受一切的苦难，我们为了这样一个复活的盼望在等候。他是世上君王元首，世上君王，那今天地上的各个国家的这些元首，各个国家的这些君王都有一个共同的元首，也就是说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地上这些君王，无论是合神心意的还是不合神心意的，无论是顺服神的还是背离神的，都在主耶稣的权柄之下。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许可，他们根本不可能坐在那个位置上。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看到恩惠在前，平安在后。恩惠就是神的恩典，因为有了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才有属天的平安。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主耶稣爱我们，所以才用他的血来 使我们脱离罪恶。主耶稣用自己的血让我们脱离罪恶，那就是把我们拯救出来，从死亡当中解救出来，释放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从这儿再次看到主耶稣救赎我们的原因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才救我们。然后呢，又使我们成为国民，把我们救赎出来，从死亡的权势当中救拔出来，从撒旦的手里面解救出来，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成为国民，成为神的国度里面的子民，成为属神的，不再属于撒旦，然后做父神的祭司。这个祭司在原文里面是复数，就是我们都是父神的祭司。所以教会里面的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啊，就说到我们是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我们是 有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有很尊贵的身份，其中一个身份就是祭司。那么在旧约时代，这个祭司是做什么的呢？在利未记告诉我们，旧约时代的祭司必须是利未人，而且是利未人当中亚伦的后裔才有资格做祭司。这些祭司是向神献祭的。那今天我们是父神面前的祭司，那我们就是有一个这个职分仍然没有改变，向神献祭。当然现在向神献祭不像那个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的祭司献祭那样，我们今天感谢神就是向神献祭，赞美神就是向神献祭，我们服侍神就是向神献祭，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毫无保留的献给神，把最好的献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我们今天做的，那就是做合神心意的事，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在向神献祭。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次提到阿们，我们以前分享过，这个阿们就是相信，我信，相信这是真实的。下面第七节说，看哪，他驾云降临，这是他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上在异象当中看见的。他驾云降临，就将来要发生的事，他在异象当中看到了，众目要看见他。主耶稣驾着云降临，在使徒行传里面，帖使当时告诉那些门徒，主耶稣就是怎么升天，将来怎么还会再来的。所以他驾着云升天，将来驾着云降临，驾着云降临，这是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第一个阶段。主耶稣来到地上有两个阶段，首先他来到空中，然后在空中待一个阶段，再来到地上，来到地上千禧年开始，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阶段。主耶稣驾云降临，在空中降临到空中的时候，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人也要看见他，刺他的人，那当时就是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些人。但是这儿那些人现在很明显已经死亡，所以这儿刺他人其实代表所有敌对耶稣基督的人，敌对神的人。将来主耶稣再来时的时候，在地上有很多很多敌对他的人都要看见他。当时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活着那些基督徒看见主耶稣都要到空中和他相遇，变成荣耀的身体，死去的这些信徒都要复活，变成荣耀身体，一同升到空中。那么那些不幸的敌对他的，这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现在这些不信神的人真是顽梗悖逆，脖子真是硬啊，怎么传都不信，不相信啊！这现在活得好就行了，将来怎么样不会管，不去为自己这个将来灵魂的归宿去考虑。但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首先当时活着的这些地上的这些万族不信神的敌对他的都要因他哀哭，因为拒绝他而后悔。主耶稣一旦降临，就这个门就关了，救恩的大门就关住了。神现在这个救恩的大门打开的，欢迎所有的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进去。我们今天感谢神，我们信，我们进了救恩的门。但是主耶稣来的那一天那一刻，就把这个门就合住了。主耶稣关的门没有人能够打开，一合住，所以当事人再也没有机会了，只有哀哭的份儿，后悔已经没有机会了。说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告诉我们的家人，告诉我们的朋友邻舍，甚至现在还有机会，不要将来的后悔，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伽，括号里面说阿拉法俄美伽是希腊字母的首末两个字，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是阿拉法， 最后一个字母是阿米卡，用这俩字母来描述主耶稣自己。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阿米卡，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主耶稣是一切事物的开始的那一位，万有开始的那一位，也是这个世界终结的那一位，一切事物的终结的那一位。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是全能者，他是历史的主宰。历史的主宰不是所谓的人民，不是某一个人，不是某一个群体，是主，是神，是主耶稣。历史的车轮是按照主耶稣的计划一直往前推进。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这是约翰介绍他自己。他现在他是主耶稣现在唯一的一个使徒，活在人世当中的。他年龄已经很大，但是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不管是这个生命还很幼嫩，是婴儿的这样一个生命，还是生命比较很成熟的啊，很属灵的，在一起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没有高低之分。所以约翰很清楚自己的这样一个身份，他没有因为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唯一的现在一个使徒而骄傲。他说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一同有份，这意味着就是他和所有的这些信徒是在灵里面是相交的。所以就像约翰一书，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里面写到的，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我们相交是非常重要的，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一定是在灵里面相交的，相交意味着都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的，也在耶稣的患难里面有份，也在忍耐里面有份的。在耶稣的患难里面有份，主耶稣为了我们，他在地上受患难，被钉在十字架上，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今天活着也是为主耶稣来经受各种各样的患难。我们今天是为耶稣而活，主耶稣是为我们而死。在国度里面有份，这个更重要。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那就是我们都要到将来进入神的这个荣耀里面，神要赐给我们荣耀的冠冕，我们在这里面我们都一同有份，我们将来都会到空中和主耶稣相遇，在忍耐里面一同有份，因为我们都有同一样的盼望，都有这样国度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才甘愿忍受各种各样的患难，再大的患难都无法动摇我们的信心。我们只要想到了将来的这个盼望，这些患难其实我们都是能够忍受的。所以我们看到历世历代这些无论是使徒还是其他的信徒，那么多人为主而殉道。所以这是我们一同有份，我们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忍耐的，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也就是约翰，使徒约翰在快要离世之前，在高龄的时候做的这一切，曾在名叫巴摩的海岛上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道，为了给耶稣做这样一个见证。曾在说明就是使徒约翰整理或者写字启示录的时候已经不在巴摩海岛上了，而是曾在巴摩海岛上看见的异象现在被释放以后，来把这些异象整理写出来。 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当主日，这个主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今天在主日的时候，主日呢就是起日的头一日，星期天。星期天主耶稣在星期天的凌晨复活，那我们把这个日子作为纪念主复活日子叫主日，所以教会通常在主日来敬拜神。他在主日，也就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日子，在起日的头一日，他被圣灵感动，听见有大声音像吹号向他说话。被圣灵感动，那原文的意思就是在圣灵里面，就在圣灵里面听见的。这个在圣灵里面很重要，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里面就有圣灵，所以我们常常是被圣灵感动，就在圣灵里面，我们能够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如果没有重生得救，它里面没有圣灵，所以读圣经是读不懂的。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学者，包括那些就是根本没有信神的所谓的人，也在研究圣经，但是他们根本研究不清楚，搞不清楚，不知道这里面属灵的意义。但是我们即使是文化程度很低，即使是不识字的，但是当我们听的读的时候，我们圣灵的引导都会明白，可以听见，我们属灵的耳朵会听见神向我们说话，这是特别奥秘的一件事情，也特别感恩的事情。那么这个声音从哪儿来的呢？下面会告诉我们，其实就是耶稣基督。首先说什么呢？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让他把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写在书上，也就是启示录所有的达语、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所在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境内亚细亚。其实在亚细亚除了这七个教会以外还有其他的教会，但是就写给这七个教会。为什么？因为七是完全数，而这个七个教会在当时的属灵的光景代表了所有的教会的这个光景，也是历史历代所有的教会都能够在这七个教会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这儿达于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其实是代表了历史历代所有的地方教会。十二节，我转过身来，听见这个大的声音，就转过身来。为什么声音很大？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们通常交流的时候，当事很重要、很紧迫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往往会非常的大。他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他很好奇，这个到底谁跟我说话呢？这么大的声音，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转过身来没有看见是谁，首先看到是七个金灯台，然后才看到像人子的。七个金灯台下面二十节告诉我们，就是七个教会，也就是上面提到这个七个教会，也是代表全天下所有教会。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灯台中间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教会当中，主耶稣今天也是在所有的教会当中行走。在第二章就讲到了，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也就是主耶稣一直是掌管着教会。虽然教会现在很荒凉，但是主耶稣都非常清楚，他一直在行走，在查看。身穿长衣，直垂 到脚，这是一个他的装束。 穿长衣垂到脚，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看到的，这是大祭司的一个装束。所以从这儿来看，主耶稣是大祭司，腰间束着金带。什么人束着金带呢？那是君王，以色列的君王。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到主耶稣的两个身份：大祭司、君王。同时，他还是先知。主耶稣把这些话告诉了使徒约翰，这是先知在做的，所以他也是先知。只有主耶稣同时具备先知、祭司、君王的身份。第十四节，他的头与发兼白，如白羊毛，如雪。下面整个十四节到十六节，描述了主耶稣的，从七个方面来描述了主耶稣他的荣耀、他的权柄、全能。他的头与发兼白，如白羊毛，如雪。在但以理书和以赛亚书当中都提到，我这就不读了，我说一下，弟兄姊妹下去看一下，但以理书的七章九到十节，但以理书的九章七到十节，以赛亚书的一章十八节，当时都预言，他们就是但以理和以赛亚都在异象当中看到了主耶稣，这个就像白羊毛如雪一样。这什么意思呢？这描述了主耶稣的圣洁。主耶稣是圣洁的神。然后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眼目如同火焰。火焰，那是火啊。神是烈火。烈火是什么意思？公义。所以眼目如同火焰就是代表他的公义。眼目如同火焰，说明主耶稣他是洞察一切的。今天地上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眼里面，我们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心思意念，主耶稣都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主耶稣的眼睛。将来所以将来所有的人都要向他交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心里面所想的，眼里面所看的，手里面所做的，我们真的要谨慎，将来是要交账的。这是第二个方面，他的公义。第三个方面，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铜在旧约当中也常常出现，提到这个，那就是与他的审判有关系。他是审判的神，他有审判的权柄。锻炼在火炉当中锻炼，那锻炼就是烧嘛，在火里面烧嘛。他脚就像这个铜一样，也就是说他可以践踏一切的仇敌。将来我们要到主基督台前来接受他的审判，那么将来这些不信神的人在千禧年结束以后，这些不信神的人也要复活，他们复活以后是要在白色大宝座之前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他有审判的权柄。第四个方面是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我们现在在分享启示录的第一章十五节，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啊，弟兄姊妹，如果去了瀑布，大的瀑布，看到那个水的声音已经够大了，光是那个瀑布的声音。众水是天上的水、地上的水，这些声音非常大，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说明了主耶稣的威严，他的威严。十六节是第五个方面，他右手拿着七星，右手拿着七星，七星在下面二十节告诉我们，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教会的使者就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属灵领袖，教会的牧者。这个使者是真正属神的，不是那些假的。就是他右手拿着，他掌管着，拿着掌管着，也就是说，这教会的使者，教会的这些 领袖也是他差遣的，他使用的，他掌管的，这七星使者是按照他的心意做事的，他是教会的，他才是教会真正的元首。这是第五方面。第六方面是从他口中 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主耶稣口中出来是一把两刃的利剑。两刃利剑是什么？这是神的话。我们刚才读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在第二章的十二节就说，你要写信给 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主耶稣口里面有两刃利剑。那么在后面的十九章十五节也提到，那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五节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可以击杀列国，也就是主耶稣这个两刃的剑，他的话呀，可以审判这些列国，审判不幸的。那么，为什么两刃呢？他对教会有洁净的作用。教会是怎么洁净的？教会是用神的道洁净的，在前面这个书信里面有，神的道洁净教会，神的道也洁净我们，所以我们不断的读神的话。那么教会里面也传讲的是神的道，不是世界上的道理，唯有神的道可以洁净教会。这是第六方面。第七个方面是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个在马太福音的十七章一到二节也提到过。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七章一到二节，是主耶稣当时啊，把三个门徒带到了山上，然后变了形象，变成了荣耀的形象。马太福音的十七章一到二节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才是主耶稣在荣耀里面的本来面目。这个时候主耶稣是荣耀的身体，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为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国里，就是指的十七章的一到二节向三个门徒显明。这儿启示录的第十六节提到说，面貌主耶稣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是说提到了主耶稣这个荣耀，他的荣耀。那么上面十四到十六节从七个方面描述了主耶稣他的这样一个荣美，他的荣耀，又是七，所以这个七啊，在圣经里面特别完美。第十七节，使徒约翰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他一看见这个主耶稣带着这样的装束，他就倒在了主耶稣的脚前，像死了一样，好像晕过去了。为什么？这是看到了主耶稣极其可畏。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当他如此惧怕的时候，主耶稣却用右手按着他。你看到主耶稣这种怜悯，这种爱，用右手，右手是代表能力，代表权柄，也代表他的尊贵。用右手按着，在这里面一方面安慰，一方面给他加力。用过去了，好像死过去以后浑身无力，所以主耶稣按着他，给他安慰，也给他加力。主耶稣今天也是每天也用他的右手按着我们，所以我们正是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在灰心丧胆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就看到神是怎么安慰我们。当我们无力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神又如何给我们加力，加添心力，这就是神。主耶稣就是这样待我们，说不要惧怕， 我们在他里面真的没有什么可惧怕的。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前面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卡，再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主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神，所以他是万有的开头，也是一切的结束的那一位，也是我们信心，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十八节，他说他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从这儿就描述很清楚了。那么司徒约翰听到有大声音像吹号一样跟他说话，他想知道这位是谁，那么现在就很清楚的向我们显明，就是主耶稣，向他说话的就是主耶稣，向他开启的就是主耶稣。他是存活的，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他是复活的主，他是永恒的主。所以我们信靠的这位神，这么大的权柄，这么大的荣耀，他是复活的主，我们就没有什么惧怕的。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虽然很艰难，但是对于与将来的这个荣耀相比，真的不算什么，是自在自清的苦楚。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钥匙拿到的钥匙就是有权柄的啊。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大门的钥匙我们自己拿着，不是这个家里面的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没有这个权柄。所以他有这个权柄，就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主耶稣死了又复活了，他替我们死，所以我们不再死。这个死就是不再与神隔绝。从启示录再次让我们看到，人啊，就是有的人要死，只死一次，有的人要死两次。启示录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就说，那些不幸的有第二次的死。我们只死一次，我们死一次，我们只是肉体离开世界，其实我们死是睡着了。有的人不会尝死的滋味，曾经有人就以利亚没有尝死的滋味，将来还有更多人不会尝死的滋味。什么人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活着的基督徒，他们不会尝死的滋味，直接变成荣耀的身体去见主耶稣。所以从这我们看到，不尝死的滋味不仅仅是那两位啊，一个是那个以诺，一个是以利亚。所以后面我们看到那两个见证人，我们就知道应该是死，不应该是以利亚，也不应该是以诺，不是那种预先的解释方法，我们以后再看。所以我们从这儿来看，这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都在主耶稣手里面，他胜过了魔鬼撒旦这些一切的权势，所以我们就不会再尝那个死的第二次死的滋味。19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把所看见的，所看见就是第一章所描述的他看见的，这要写出来。还要写出来就是现在的事，现在的事就是当时代那个教会的那些属灵的状况，也就是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信，也是我们现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教会的这个光景。将来的必成的事，那就是从第四章一直到第22章结束，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必然会发生的这件事都要写出来，也就是整本这个启示录整卷书都要写出来，都写出来，那就不要落下，不要有些你不想写就不写了，不可以，也不能增加，也不能修改，都写出来，这个意思。再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去跟别的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一定要 按照圣灵的引导，我们去分享，不加不减不改，加减改那是贾师傅所做的。二十节最后一节，弄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现在这个上面提到了七个金灯台七星，现在答案在这儿，说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我们刚才分享了，就是七个教会的领袖，七个教会的属灵领袖。这个属灵领袖是在主耶稣的手里面，是主耶稣亲自差遣、亲自使用、亲自呼召的，不是自己推荐的，不是某一个人推荐的。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七个教会，也是代表了今天地上所有的教会。这些教会都在主耶稣的手里面，他在这个教会当中不断的行走。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分享完了。我们看到主耶稣正是借着使徒约翰把将来要发生事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啊，我们就特别有紧迫感。我们会好好的在地上预备自己，会提醒自己将来我们正都要在神的荣耀里面来去建筑。我们最不愿意就是经历的第二次的那个死，那是很可怕的。所以读启示录啊，我们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直接的感受，那就是来催逼我们，来提醒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在地上我们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好好的去信神，要信就好好的信，好好的预备自己，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好好的预备自己，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来做神的祭司，好好的服侍神。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